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聚在主的面前哈。那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借着彼得，你要对我们心来说话，主啊，把这段时间交在圣灵的手中。借着这一些的读经，这一点的交通，主啊，但愿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在彼得身上背后所做工的原则，来鼓励我们，带领我们走正确的路，来跟随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先打开。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先来读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0节。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好，然后呢，我们去。读十六章，马太福音16章，16章的21节读到24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然后呢，我们读26章33到34，马太福音26章33到34。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祭灶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容身，也永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然后呢，我们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1章，我们读第9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姊妹留意，英文很清楚，这个是讲到魂的救恩啊。然后呢，我们再读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1章的第10到11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10到11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然后最后呢，我们读第3章的第18节，彼得后书3章18节。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好，弟兄姊妹，我这一次呢，因为我们从旧约的人物现在读到新约呢，现在我们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从新约里面看这些人物哈。我呢这一次呢，就重新的回到我们去年9月份一开始的时候，孙弟兄给我们一个总论，读人物的总论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这一次呢，我再温习了一下这个总论里面，为什么我们这样子来读这个人物呢？我想这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所以今天呢，我借着这个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温习一下哈。那个你知道这个神呢，造人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来造人的哈，所以呢，我们呢一生的价值到底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在乎呢我们有没有跟神的这个荣耀的旨意连上哈。这个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旨意之外做了很多的事情，做得再多，但是呢，如果跟这个旨意没有连上这个关系的话呢，那么在神的眼中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所有的一些摆上呢，很可能到最后呢，都是处于空跑，都是属于徒劳的一个情况哈。那所以呢，感谢主啊！圣经里面呢，我们的弟兄在总论的那个时间已经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呢，神要借着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呢，让我们来思想他们的时候，要让我们来效法他们当时的那个信心，跟他们为人的这个结局哈，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励跟鼓舞，并且能够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人生中啊，怎么样可以呢？凭着信心能够跟随主，走在合乎神心意的这条路上呢？来叫我们的一生呢，不会空跑，不会徒劳哈。所以读人物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呢，我们的年长弟兄跟我们说啊，神是按着神呢，他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啊，在人的身上来做工啊，很好啊。神要按照他的心意在我们人的身上做工，然后怎么样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啊，神就一直在我们身上写成这个属灵的历史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故事很好啊，彼得，你看彼得今天晚上我们读彼得哈，这个彼得的一生多么的丰富啊，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了多么他的那些经历啊。其实呢，我们弟兄给我们的交通就是讲到呢。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写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成为了属灵的历史。不但彼得在他那个人生当中啊，得到极大的祝福跟益处哈，不但在那个时代中，神能够借着彼得带给教会能够一段平安的一个安慰，带来平安的日子哈，并且呢带来给后代的圣徒们呢。许许多的圣徒们都带来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了神按照他的荣耀的心意，在人的身上做工。好，如果这个人向着神是有反应的，神这个人呢，能够连于神的旨意呢，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在前面跟着主走的话呢，这一段的人生呢，在神的眼中具有价值，写下神在纪念，神写下这个属灵的历史啊。带给人很多的祝福，也给我们现在今天呢。所以，我们读新约的人物继续往前追求的时候呢，但愿神让我们从这一些人物中啊，我们能够看见神到底是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做工的，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做工，神怎么样得着这一些人。今天神也要得着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了哈，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弟兄姊妹，很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呢，也知道哈，神在这个人身上做工有四个步骤，就是第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寻回，第三个是归正，第四个呢就是要完成。所以呢，你看见神呢，真的是存着一个荣耀的心意，他造了人，好，他不单只是造了我们。你知道神要得着我们，他在实践当中呢，啊，来， 他要呢，在按照他的旨意来拣选，他要巡回，他要归正，他要完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读这些人物，我们多多少少会看见哈，这些人在神的手中，哈，被神得着的这个过程，你看见他里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读彼得这个人，我们。一开头我们就会看见哈，彼得呢很清楚的看见，虽然他生命当中有起起伏伏很多哈，但是他一生我们至少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没有白过，没有白过，他的一生呢，在主的手中啊是有价值的一个人呐、啊。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在地上忙忙碌碌，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所以呢，希望我们呢、啊、多多的读人物的时候呢，看见他们这些本来都是平凡人的渔夫，彼得是一个渔夫，但是到最后啊、哦，他生命里面丰富，他里面成熟了啊，被神得着啊。但是你看彼得这样子这样一个情况，他没有白活了，有价值的一个人生，感谢主哈、啊。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说，不管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人生中要做多少的事情，无论可能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有些可能我们在家里没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有一个心愿，就是呢，在我们都要在神的手中，要跟神的旨意连上，这样子呢，我们的一生才不会白过，才是有价值的。感谢主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来看一下那四个神要得着人的这四个过程哈，拣选、巡回、归正跟完成。首先，我们从第一个点来开始交通一下，用彼得这个人物来看，神拣选彼得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刚刚读的经文啊，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知道彼得啊，真的对于这个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啊，第二节那里讲到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哇，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我们的父神按照他的心意来拣选我们，是按照他的这个先见。这个先见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领会啊，就是呢，当就是在神。完全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是这样子不堪的一个人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眼前，他全部都知道我们这个人软弱，我们这个人会跌倒，我们这个人会远离神，好，神都知道，就是在这样子完全知道我们这种不堪的光景里面哈，神父神欢欢喜喜的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是为难的，欢欢喜喜拣选了我们，哎，弟兄姊妹，照着父神的先见拣选了我们，这个是大怜悯，这个大恩典。你看，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真的是不偏待人的。正常人会怎么想呢？正常人真的是希望拣选人的时候，拣选一些好一点的人嘛，对不对？那可能聪明一点的人，可能好一点的人，好。但是呢，我们的神呢，完全知道我们的光景。完全知道我们一生会跌倒、会失败、会软弱的，但是他欢欢喜喜的拣选了我们。你看，我这一次读彼得啊，一开头你就会感觉到马太福音那里啊，那个主呼召彼得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看见神在拣选上面的这个恩典了、啊。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主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30岁，那个时候啊，你看见了。正常来说啊，神的儿子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他来寻找跟随他的门徒。正常人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我们当然希望选一些比较有智慧、比较有才干啊、比较有能力啊这一些的，这人哈、啊。所以，如果按照正常人逻辑来看，可能我们会想，主耶稣可能应该要去找保罗这样子有聪明有智慧的这种人哦。但是主没有，主一开始第一批他要呼召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会看见， 他就在加利利的那个海边呢、啊，找谁啊？他找一般渔夫，一般打鱼。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呢、啊、是那一般加那个无知的小民呢、啊，是就没有太多的人认识的这帮人哈、啊。所以你看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的呼召，他是不偏待人的，他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拣选是不一样的，这神真的是在那里呢，是能够用任何的人，渔夫或者是彼得啊这些正常的这些情况呢，我们是不能领会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他的这个拣选当中呢，是非常的有恩典啊，感谢主哈。然后呢，第二个点呢，就是寻回啊，你看。主神呢，不惜一切的代价要把我们寻回来。你看，在福音书里面呢，那个主耶稣啊，刚刚我们读到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就碰见那弟兄两人，就呼召那个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就是这一句话，我就在主面前。又是满心的感谢主，你看我以前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以为我以我我那个观念里面就觉得神主我们那个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然后偶然的时候呢碰见了那个兄弟，然后就呼召他们做门徒了。今天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啊。主耶稣他是有目的性的，在那里，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来碰见这两位兄弟，在那里要呼召他们，所以主耶稣完全是知道他要得着这个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呢，来寻找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呢，喜欢呢，去吃完饭可能去海边散散步，觉得是为了健康，对不对？这里我以前以为主耶稣在这里随便走走，到了海边碰见这两个就随便叫他们，原来不是，原来神呢、啊，他寻回是有目的的，好、啊，他是他，并且呢，他是真的是针对性的在那里要寻回这些人做他门徒来跟从他的，非常的宝贵。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真的是非常的在这里有恩典啊，非常有恩典。你看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神的儿子，啊，应该本来我们想是我们要去找神呐、啊，这样子，但是不是？原来在这里，神离开他的宝座，来到人间，他亲自的是一个一个的来寻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呼召我们啊！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不怕艰难的，千山万水要一个一个的来把我们找回来啊！寻回来，非常的宝贵，不但一次的寻回，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彼得他在他的服的这个跟随主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中间呢、啊，你记得他有3次不认主的这个大失败吗？这个是大的失败，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常常想到彼得那个图画，多么的尴尬，多么的对不起主的这个，你看，但是呢，我们记得在福音书的后面呢、啊，主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没有责备他，用爱来挽回他，啊，来把彼得从一个极度失败的这个光景里面哈、啊，他自己都放弃自己了，你记得吗？他回去打鱼了，还带着弟兄们一起回去打鱼了，但是主向他显现，主没有放弃他，主要把他再一次的寻回来。用爱来恢复这个彼得，所以你看，神呢、啊，在他的工作里面呢、啊，不但有拣选，并且他在巡回，不是一次巡回，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路上，多少的这个偏离，多少的这一些灰心、软弱、退后，不是我们自己爬回神的面前的，我们失败过的人就知道，有这种经历的人就知道，每一次都是神亲自来把我们寻回来，可能是一句。我们听到，可能主给我们借着弟兄们说了一句话，把我们的这个偏离完全的翻转过来。可能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主突然间向我们开启 哎呀，我们里面就被主的爱充满，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主不是一次巡回，是一直把我们巡回来。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彼得特别有感觉，灵魂的大牧人，他要把我们这个，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一直把我们寻回来。感谢赞美主。所以第二个是把我们寻回来这个过程哈，感谢主，那个是神极大的恩典。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们必须在读人物里面呢看见，并且要着重的来看的一个部分，就是归正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呢知道啊，这一个主救我们回来了，不单只是把我们从一个罪里面救出来，然后就等着上天堂这么简单的哈。主把我们救回来，他要得着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制作，成为一个合用的一个器皿哈，然后能够彰显神，能够彰显神的这个生命的美丽哈。所以呢，神是对我们有期盼的，把我们救回来以后呢，他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归正的工作啊。所以呢，感谢主啊，我们的神，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呢，他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的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给我们机会来学习，在教会的服侍中给我们操练，在家庭生活中给我们操练的机会。他是一个神，是一个给我们机会的神啊。那我们的态度呢，就是需要我们常常需要接受神的调整，常常需要呢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呢让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归正的工作。你看彼得就是这样子了，彼得多少的地方需要被主归正，对不对？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16章，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就是他当时啊非常幼嫩的那个情况哈。主耶稣说，预先告诉门徒啊，我要上十字架了，我要受很多的苦，我要被杀害，但是3天之后会复活。但是彼得爱主啊，那个时候他爱主，他不懂啊，他清楚说，主啊，万万不可以如此，对不对？因为他不想主上十字架。他爱主，他用自己的方式来爱主，但是在那里呢，主就归正了他，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当时的彼得可能太幼嫩，他不会分辨，他不会分辨天然人里面的这种感情上面会拦阻神的旨意的，他不懂，所以呢，主耶稣立刻在他面前要做一个归正，修正他，修正他。让他呢了解到属灵的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子的这种情况的哈。第二次，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归正在彼得身上很清楚的是什么？在18章，马太福音18章嘛，这个呢，彼得问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应该原谅他多少次呢？7次够不够？然后本来彼得觉得7次已经真的是人的那个度量里面已经是极限了。但是主就归正他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啊！这个是基督生命里面的这个宽广，这个度量。所以呢，他是主又把他归，就是要把他改正那个观念哈，从属人的这种道德层面呢，要带到一种正确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光景的这个观念哈。感谢主哈，并且呢，我们读第17章也是啊。主带着几个门徒，包括彼得，到了这个变化山上啊。彼得那个时候兴奋得不得了，看见哇，主耶稣跟摩西在那里讲话，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乱说话了，对不对？在那里乱说话，就是说，哎呀，在这里真好，为你跟以利亚、跟摩西建做造造几个棚吧，那样子乱说话。然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哎呀。啊，把所有的其他的遮住了啊，就说这是我爱子，你要听他，所以连天上的神他都要在彼得身上要把他归正到单单的注视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还有在26章啊，你看彼得接受主的归正，因为主彼得当时啊，他还是在一个幼嫩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不太认识自己。不太认识自己，他以为自己天然的勇敢、天然的这种冲动是能够用来跟随主、能够服侍主的。主一定要归正他这个，不然以后到了《使徒行传》，他 它会带给初期教会极大的一个难处，所以主在那个26章就归正他了，对不对？他就是说，主以为自己呢，所有的众人都要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非常的刚强。但是主允许他经过那个晚上3次否认主的这个禁令，真的是他的人生跌到最底最低的谷，这个最低谷啊，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天然的这个勇气，天然的这种勇敢呢，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考验。那一个失败里面呢，让彼得学习了一个非常非常根基性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能够依靠自己，不能够依靠自己啊！哎呀，他在那个功课里面学到自己是不可靠的，感谢主。不但如此啊，到了《使徒行传》，你看主升天以后呢。主有没有把彼得放在那里不管呢？没有，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以前是外面跟随肉身主耶稣，现在是里面的圣灵带领彼得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你看，圣灵在那里也是一直的在调整彼得的这个观念。你记得哥尼流的那个故事吗？那个百夫长，那个异象里面看见那个洁净不洁净的这些物，彼得就说，我从来没有入过口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他觉得这个律法主义上面还有一些东西在他里面在影响着他，但是经过那一次在异象里面主给他这个调整的时候呢，然后到了后面呢，他跟那个百夫长说，哥尼流说，我真的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救恩要救犹太人，也要救外邦人。你看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因着圣灵内住的圣灵引领他，他仍然在那里接受调整，他一直在受调整，一直被归正，在观念上面被归正，这个人被归正，你看彼得一直在这个光景中一直的进步，感谢主，直到他晚年，你看他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两封书信是在彼得晚年非常成熟的一种属灵生命的光景里面呢，写出来的书信，你看，你如果只读彼得前后书啊，你会感觉这个不像是一个渔夫写的一本书信，对不对啊？里面的那个内容，里面他对主的心意的领会，对弟兄姊妹的这种劝勉的深度，哇，完全不像一个渔夫能够写出来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这种从一个小小的无知的小民的渔夫，被主耶稣、被圣灵一直的归正、归正、调整、调整，长大、长大，到了晚年的成熟的彼得，完全是你不法想象的。所以他神能够在彼得身上做，神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我们都是这样子，像加利利无知的小民，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是，只要我们跟随主，只要主在我们身上做调整，我们学功课，那么到了后面呢，神能够继续的把我们带到成熟完成的这个地步哈。感谢主，彼得前书我们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彼得一生里面所学了很多的功课，凭信心跟随主，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信心的结果啊，就是魂的救恩，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魂是什么？这个魂本来我们要知道很有用的，但是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偏离了、玷污了，所以个魂变成一个堕落的魂，所以这个堕落魂就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自私啊。所以我们用其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老亚当的这种生命，这种老我的生命。非常顽强的这种东西，在我们里面很自私的一种生命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这种生命，这个就是这个魂，堕落的魂，不但给我们自己难处，也给神的工作带来难处的所以呢，信心的果效，我们一直要凭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学信心的功课，跟随主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不单只是说，这样子的生活呢，要给我们带来祝福，要给我们呢带来平安。这里彼得有更深一层的领悟，信心的果效原来是我们的魂要蒙拯救。 就是更多的脱离我们这个堕落的魂的这个辖制，恢复到我们这个魂呢、啊，原本神给我们这个正常的功用，这个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都是为了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都能够来在那里尽这个功用的哈。感谢主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在各样的生活中啊，我们都经历很多不同的遭遇啊。有些时候是顺利，有些时候是一些难处啊。无论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过生活，还不是说要解决这一些外面的这一些环境的这一些情况，而是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的过程。我们的神能够在我们里面做炼净的工作，来做归正的工作，帮助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魂能够越来越纯，越来越纯净，能够越来越蒙拯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彼得前书第一章是讲到信心的果效，是我们的魂要蒙拯救。到了第二章，彼得后书呢，这个的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第一章里面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呢，我们要殷勤来追求，啊，追求什么？不是为了得着地上面很多这些荣华富贵、什么祝福的东西，不是。彼得在最成熟的那个观点，他劝勉自己，也劝勉弟兄姊妹呢，是什么？要殷勤，要追求呢，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哎呀，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活着最大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丰丰富富进神永远的国。这个是我们真的是一同共同的勉励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成熟的光景里面，彼得这两封书信是有关的，是有关联的。追求纯洁的魂，啊，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爱慕属灵的事情，脱离属地的捆绑。这样子到了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才能够起来殷勤的追求，不是为了得着地上面很多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暂时的东西哈，乃是呢有一个属天的思想，这个魂呢、啊、是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的，非常有用的。要明白属灵的属天的思想，我们一同的能够共同的殷勤来追求，丰丰富富进入神永远的国度啊，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你看彼得从一个小小的渔夫，到了晚年这种成熟的明亮、丰富的完全的这个光景，你看是多么的荣耀。所以你看，神呢、啊，在彼得身上得着的，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得着，啊，在我们身上得着哈、啊。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自己是没有盼望的，我们都是有活泼盼望的一般人哈、啊。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就是讲到呢，可以，我们的神是愿意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呢要学习跟，我们要学习跟从主，彼得这样子跟从主。啊，我们也学习跟从主，并且呢，今天我们看见彼得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呢，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主，好好的学习跟随主。主怎么能够把彼得带到路中啊？神也能够把我们带到路中。所以呢，到最后呢，我用最后一句话，彼得后书的最后一句话来彼此劝勉哈，就是彼得后书的第3章18节。这里讲到，你们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哦，感谢主。好，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圣弟兄。
在交通这个彼得之前啊，我想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先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要复活升天之前呢，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对门徒们讲：“主要得着我们做他的见证人。”啊，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人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他的见证人。那么我这个呢，我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啊，弟兄姊妹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神用我们这些人作为彰显他的器皿啊。那么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的话，大家更容易明白啊。主耶稣的生命是光啊，强烈的光。 但这个光呢，落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呢，从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呢，都不一样，啊，就好像什么呢？假使我这里一个很亮的灯泡啊，我们这些人呢，一个一个都是灯罩啊，透明的灯罩，而我们这些罩子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性啊，所以这个罩子呢，一罩上去你是红的，一罩上去马上。闪出来是红色的，对不对？那么一闪放黄的，它就黄颜色；是绿的就绿颜色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主的一个生命进入千千万万个圣徒的里面，从每个人身上显出来有不同的色彩。所以呢，保罗到后期是认识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呐。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今天呢，主的生命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彰显啊。所以呢，在新约一开头，主就告诉我们，他要得着我们这些人作为他的见证人啊。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新约圣经来看这个彼得的故事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四，尤其四福音书啊，除了主耶稣之外，第二个记载事物最多的就是彼得啊。所以有人讲说呢，神可能是特别爱彼得，不，这个话有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偏心的，神不像我们一样的爱这个多爱那个少，对不对？不是。神是爱所有人都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彼得的事情记载的特别多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心意，因为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一个圣经的重要的原则，要借着彼得把它显明出来，啊，而借彼得显明出来最重要，就刚才我们弟兄讲的呀，就是魂的得救。因为在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呢，这个彼得的魂最大、最突出。你看记载他的故事，他最突出了。他事事都跑到主前面，主还没讲话，他都先讲话了。那这个性格上面很突出，那么碰到事情好像很勇敢啊。到了这个克西马医院里面，居然真的拔刀啊，把那个马勒古的耳朵给他砍下来了，这也不简单呢。那么主还要把那个耳朵捡起来，再把它安上去啊！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故事。这个彼得看起来很勇敢啊，主说我要去上十字架，他不，我要跟你一起上十字架啊！就主说啊，鸡叫2次前啊，你要3次否认我。他说我才不会呢，绝对不会啊！结果在小侍女面前呢，3次是。发咒起誓否认主啊！这个叫我们真是觉得很诧异啊！这么勇敢的一个彼得，怎么是这样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太奇妙了啊！之所以呢，因为彼得这个个性特别突出，魂特别突出，所以神就要用他来解释十字架对付魂。用，这是一个榜样啊！你如果不用个实际的榜样，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对不对？啊，这说明呢，今天呢，主耶稣的十字架不仅是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赎回来，不仅把死和罪的问题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东西啊，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魂把它对付清楚。这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呢最重要的功课，而这个功课呢，新约圣经是用。彼得来解释的，弟兄姊妹现在懂了吗？为什么彼得故事记载这么多啊？因为呢，神要用他来解释什么叫做魂的受对付呀。因为这个彼得的魂特别突出，你知道吧？啊，那彼得是石头啊，所以有人讲的很有意思啊。雅各跟这个约翰2个人呢，神称他们为驴子啊。所以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当初在一起不简单呐，啊。啊，这个约翰原来脾气很大的，我们看不出来啊，一发脾气像打雷一样的， 啊，你这么一打雷，彼得说我的石头不怕，所以呢，这个闪电碰到石头了，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个性，因为圣经描述这就讲他们的个性的突出点，你知道吧？所以呢，每个人都有魂，我们每个人的魂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彼得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自己的人，所以他开头说凭着天然的这个生命跟随主。我们今天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跟随主都是呢。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你的个性，都有你的脾气，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人比人呢，有的稍微好一点，那个稍微软一点，那个稍微硬一点，其实都差不多的。暂时来看，都需要改变，你知道吧？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欣赏自己啊，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天性是需要经过神的这个改变啊。那么当然了，圣经记载的彼得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彼得结过婚啊，还有一个岳母呢。圣经记没有记他爸爸是谁，倒没有讲啊。那么我们知道彼得是有家庭的啊。彼得呢是个打鱼的人，对吧？正在打鱼啊，正跟那个他的兄弟安德烈在那打鱼呢。主说：“来跟从我。”哇，立刻就撇着网就跟随主了。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彼得圣经记载他的一些故事。那么，并且他撇下网的时候，主已经告诉他说什么呢？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已经呢。讲了彼得，你将来会有个大的功用的啊，那么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彼得呢，你看当初跟随主一路跟随主啊，哎呀，给主耶稣出意见最多就是他。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也给主出意见呢？告诉主你该这么做那么做，主也知道，所以感谢主，主用个彼得告诉你，彼得就这么个个性。但是不要紧，主得住他之后呢，主要在他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就让看见彼得呢的一生呢，大起大落，啊，真的是大起大落，对不对啊？等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因为他呢三次否认主啊，经过一次很重大的失败，那么呢？所以神可以用他。今天很多人呢不懂啊，说彼得这个哦，传福音能力这么大，对不对？羡慕啊！常常有很多人祷告主啊，要圣灵在我身上，像我像传福音像彼得一样的三千人得救啊。我那个年轻时候刚蒙得救，就也不太懂，我也祷告主啊，叫我有圣灵的能力能传福音。结果暂且一传福音呢，那没几个人得救。你幻想不行的，这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彼得呢，他就是这神用他，他自己很诧异啊，对不对？他哪里晓得他有这么大能力呢？他讲了那篇道，我们把那篇道拿来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个感动在哪里。你今天如果拿这篇道去传福音呢，恐怕一个得救的也没有，对不对？但是那么讲了这么一篇看起来没什么感动力的道，居然一讲3000人就得救了，哎呀，这个连彼得都很诧异，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许可彼得经过重大的失败之后，神觉得可以使用他，所以神把这么大的恩赐摆他的身上，也是考验，看你彼得会不会骄傲。如果是我们的话呢，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今天你传福音3000人得救，马上这个全世界都出名了，到哪里就神伟大的仆人来了，对不对啊？他不止一次啊，哎，神怎么一次3000人呢？哎，神看这个彼得还不错。彼得也没有骄傲，对不对？没有到处夸耀这3000人。那么神说：“再试一次，来，再试一次。我们今天看他是两次传福音，对不对？只羡慕他那个大恩赐，但其实神在试验他。因为你从彼得的后期写的书信就明白了， 神是在试验他，神就再让他传福音，这一次更不得了了，一传呢，5000人得救，并且5000是男丁哦，还不包括妇女儿童啊，所以他们说那一次传福音恐怕1、2万人得救，哎呀，这个能力简直太惊人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彼得若不是经过那一次大的失败。神让他认识他的自己，他这个人就会骄傲，任何人都会骄傲，对不对？哎，彼得没有骄傲，所以在彼得后期的书信里面，他从来没有讲到他那次传福音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啊。我看见有些弟兄们呢，一次传福音10几个人得救，到处去讲这个，啊，几乎每次讲到都要提一提这个。唯恐人家不知道，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性的败坏，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你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是看不见这个背后的原因呐、啊，只看见表面上的这个东西，你是羡慕这个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家求圣灵充满了，圣灵浇灌了，就希望来这么一个大能力的表现。不会的，神今天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不是光叫你看见这个能力，看见这个，是要你看见彼得这个人，啊，因为神所要的是要把这个人，弟兄姊妹们，把他对付得清楚，叫他的魂蒙拯救。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在。四福音书里面不是主特别爱彼得，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不要搞错，现在人搞错了。那个天主教呢，如果你今天到这个罗马的那个梵蒂冈去看的话呢，哇，前面有2个大石像，一个就是彼得啊，他们把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对不对啊？彼得的像弄了个大石头像在那里，还有一个保罗的像啊，下面还讲保罗，先讲彼得，那个彼得的像在那里。因为这彼得在他们心目中就后来不得了了，是什么呢？是这个头号使徒，12个使徒中是最大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讲。但是彼得从来不觉得他是最大使徒啊，对不对啊？他的同伴们也没有这样子讲的，这是后世人讲他是头号使徒，他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不是光传福音5000人得救，到后面的时候你看的不得了。居然能叫多加从死里面复活，这谁有这个能力呀？啊，这个彼得的恩赐简直是这个头一个世纪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那保罗也没这么大的能力的，是吧？这么大的恩赐是吧？他后来是走的路上影子照着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哎呀，今天那些神医的人羡慕得不得了啊！从前我也羡慕啊，但是呢，我们影子照的人家会好吗？走过去，只要我们那个大喊大叫，人家还不得医治了，对不对？很多人奉主耶稣的名大喊大叫的，结果也没得医治。彼得说不用这么麻烦了，影子照一照他就好了。你看看这什么能力啊？弟兄姊妹，你看看彼得的一生呐。真是大起大落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请我们记得，这每一个能力的彰显，对彼得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叫他认识神，认识他自己的微小。他知道，他里面很清楚，这个能力根本不是他的，恩赐也不是他的。今天很多人侍奉主啊，用恩赐来做夸耀，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喜欢去夸耀人的恩赐，哇，那个人多大的恩赐！所以呢，在历史上把这些人呢都捧成了特别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记得啊，在神的工作中，神从来不要做任何特别的人。所以今天呢，感谢主开门眼睛，每个弟兄姊妹都是重要的，不是哪个特别重要，没有，因为神没有偏心的。神爱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你很重要，你知道吧？你不要一天到晚讲彼得很重要，保罗很重要， 我那小弟兄小姊妹不重要，不，你很重要，神不能缺少你的。所以我曾经讲过，你跟你讲过那个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时是用宝石建造的，就是用我们这些每一颗每颗宝石。我就说呢，你虽然你讲说我自己是个小石头了，像一粒沙一样的，对不对啊？神说你这一粒沙也不能缺，如果缺了你这一粒沙，叫什么？就是不完全，对神来讲就不得了，那个整座城都要垮掉了，你知道吧？神是完全的神，我们难以想象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已经在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的心理的状态中，看这个重要，看那个不重要，对不对？是功用上面有区别，有人功用大，有人功用小，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每个都重要。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主怎样借彼得对我们说啊？主让彼得这么一个个性的人，能够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今天主告诉我们，主在你的魂里面要做事情，主要透过你彰显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晓得，主得为我们是一个器皿啊，都是宝贵的器皿啊。不过呢，如果你这个器皿不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话呢，始终是个土器，是个瓦器，是吧？所以这个光啊，那个灯呢，放在那个瓦器里面，照不出来嘛。所以人家看整天，人家在这看，整天都是孙弟兄、孙弟兄、孙弟兄，那么糟糕了。那个瓦器，对不对？没看见基督啊，就看见你这个人了。整天看你的性格，看你的表现，看你整天在那炫耀你自己的学问，炫耀你的知识，炫耀你自己的，这个不是见证人，是吧？你在见证自己呢。就很多人做事就希望让别人尊重他，把他自己看得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起，啊，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被主用，你感谢主，主用他，他很重要，我也很重要，啊，记得吗？你也很重要，神也主不能缺少你的，不能少了你的。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就我们不能亏欠主啊，我们要让主从我们身上能够透出去，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基督。不是看见你的个性，不是看见你的善良，不是看见你的温柔谦卑，那是看见基督的生命的表现，啊，这个呢才是今天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得做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这能清楚了啊，神为什么用彼得呢？因为彼得身上有一种特性，可以说明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神用借着彼得来说明这个重要的经历呢，是吧？所以呢，你不要一天到晚注重那个大恩赐、大功用这些东西，因为神的能力太大了。我多次在国内，我也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我说呢，如果要传福音叫人得救，神不要用我们用天使的话，那更有效，对不对？假如今天晚上半夜一个天使在西雅图上空出现啊！哇，这么一吹号，明天呢，全西雅图人都得救，你信不信啊？谁敢不信呢？对不对？用你去传福音，麻烦死了。你跑到马路上，你跟他去讲，你讲破了嘴巴，他不信的。哎呀，我们这怎么可热心？怎么用？好难呢、啊，对不对？但是呢，神不要用天使，要用你。看。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给我们何等大的荣耀啊！一个尊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体贴主的心意，主要得着你作为一个透明的器皿。所以，我们本来天性呢，我们的魂是不透明的，彼得也不透明，对不对？但是后来呢，被神这么七坐八坐的啊，这么个经历，那么个经历，这又打在地上，又跑到天上，上上下下，这个来回多少次，哎。彼得人到晚年的时候成熟了，果然生命开始成熟透明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彼得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 要追求魂的纯洁，pure soul，一个 pure soul 才是真正的透明的器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比较是什么呢？透明度，人家比我们透明一点，他就是见证多一点啊。我们不透明啊，这个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不来啊，对不对啊？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主得着彼得啊，因为彼得这个魂特别大，这个魂突出。哎，所以说，哎，好，用这个人呢、啊，来做例子，来做，所以就在身上怎么做，哎，我们从彼得就懂得了，魂的救恩非常重要，啊，恩赐功用是主的，主要给就给，主不给你也没有，对不对？重要是什么？彼得知道这个人要改变，只有这个魂的改变，将来在主面前才能被主接纳。所以你要讲能力，谁的能力能大过神呢、啊？神太伟大了，对不对啊？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让我们知道每个弟兄姊妹都重要。所以你不能轻看自己啊，不能轻看自己，不要一天到晚就捧这个捧那个的啊，一天到晚跟着这个传道人跟那个人跑，不用。你要注意你自己里面的情况的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人家会不会讲到，弄不弄大场面，没有那个问题不大。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大家清楚了吗？啊，明白吗？清楚吗？啊，要追求魂的救恩，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你知道将来新耶路撒冷呢？从天而降说，整个是透明的，那个光从里面照射出来，是一点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地上一生的追求，就是追求生命中的这个透明。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不仅彼得追求魂的这个救恩，啊，对不起，还有点时间，再占几分钟讲一下啊，很重要。因为你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记得吗？彼得曾经遭受过保罗啊当众的羞辱他，当众的抵挡他。那个时候彼得的身量已经是不得了，是个大弟兄啊。按我们讲，是一个有身量的，有被众人这个有名望的一个人呢、啊。结果被一个年轻的弟兄起来当面抵挡，那可是面子上下不来的，你知道吧？如果像我们那，你受不了的了，对不对？感谢主，彼得到晚年写彼得后书说呢，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弟兄姊妹们，彼得没有怨恨保罗。也没有去恨他。彼得成熟，生命度量大，看到没有？基督的度量彰显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啊！今天我们知道，有时候人得罪我们，要宽恕人也不简单呢、啊，你知道吧？你要饶恕别人，那不简单呢、啊，对不对啊？现在你看见彼得的生命度量达到成熟了，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人的魂需要蒙拯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主的救恩里面，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不仅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回来，不仅将来不会死，弟兄姊妹，更重要什么？你这个人肉体需要被对付，要改变。如果这个没有改变，十字架的救恩终归在我们身上是不完全的，啊。所以呢，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比恩赐、比能力更重要啊！所以感谢主啊，借着这个使徒彼得啊，神对我们说的话啊，那么，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从现在开始起，我们下面读每一个 新约圣经中的人物，你都要有个基本的上的一个认识。啊，神不是特别爱这些人，神乃是借着这些人向我们说明某一个真理的那个重要，某一个属灵经历的重要。而我们呢，是需要明白这个真理，而在主面前能好好在主面前来学习的，好吧？好了，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吧。
谢谢兄弟兄，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约，读这一些的人物。我们把这一个彼得，我们所读的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真的是告诉我们你在他身上所说明的这一个重要的原则，还要蒙拯救，还要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工作里面越来越成为那个透明的器皿，能够彰显你的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感谢你，也告诉我们，你不能缺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重要的。
是的，
哦，主啊，感谢你。我们就求你来祝福这一些话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轻看自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多多的在我们身上做改变、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
阿
门。
门。
感谢主。
好，下面我们有一点的报告。好，这一个主日。是我跟吴建辉弟兄有交通，吴静姊妹跟屈盛荣、菲比姊妹翻译，请弟兄姊周盛荣哦，对，然后请弟兄姊妹为着主日的交通来祷告。前面呢，我们22号开始呢，就是西安特会开始了，这一次主题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希望弟兄姊妹在。这小于2周了，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安排很多的事务上，求主祝福，也保守弟兄姊妹所有人的平安。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交通。